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要跨入2018年的大门。时间过得真快，一天天、一年年就这么如飞而去。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数算年日，做智慧人。什么叫智慧？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给智慧下一个非常完美的定义。但是至少我们都同意，智慧和聪明是两回事。一个聪明的人未必有智慧，那相反的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在常人的眼中也未必被看为聪明，甚至呢，有时候被看为愚拙。就像中国成语中有一句话说，大智若愚，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在神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怎样才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刚才呢，我们一起读了经训，那是诗篇90篇第12节，那里讲到，求你，就是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现在呢，让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是以弗所书15章15到17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那么这段话呢，是神借着使徒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当然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提醒。实际上呢，与其说是提醒，不如说是命令。为什么呢？如果你仔细地读这段的经文，你就从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反复出现了好几次要和不要。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像个智慧人。所以我们要了解保罗他在这里讲的智慧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今天我们常常说的那种有很高的 EQ 或者有很高的 IQ， 所以他不但会做事，而且他也很会做人，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保罗所说的智慧人呢？如果有一些人在他人生当中每一个层面，不管是他的婚姻还是他的家庭、他的生活、他的投资和理财，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智慧的人呢？如果按今天世人的标准，可能是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则未必。因为智慧人必须要满足一个必要的条件，那这个条件呢，就是诗篇111篇第10节中所说的，他必须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他得不到永生。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永生，不管他的今生是多么的风光，不管他今生这个人生啊，在人看来是多么的成功，都不能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一个智慧的人。我们都知道，在过去30年来，在美国的科技界里边，是在我们硅谷了哈。那么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就是苹果公司的这个创始人和前执行长，这个 Steve Jobs。他的确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啊，很杰出。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啊，苹果电脑还是一个烂电脑，差不多就是一个烂苹果 啊，我记得那时候80年代末的时候，在芝加哥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用的苹果电脑，但是那时候那苹果电脑是很烂的啊。但是就是在这个 Jobs 的手下，苹果电脑竟然能够起死回生，在短短大约就10几20年的时间，苹果电脑这个摇身一变，竟然就成为全世界上市公司股票价值最高的一个公司。而且到今天呢，它的我不知道我这个信息应该还是比较新的吧，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它已经超过了7000多亿。所以有人呢对这个 Jobs 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呢本来是一无所有啊，但是呢最后他却变成了世界的首富。但是如果你仔细琢磨这句话的这句话，你就会发现这句话有个问题，这就是这个最后这两个字应当是如何定义。那 Jobs 他是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癌症而去世的，那么这个最后是指他要死之前的那个时候呢，还是指他死了之后的那个最后？如果是指的他死了以后的那个最后，那么这句话呢就应该改成是 Jobs 本来一无所有，他曾经是世界首富，但是他最后呢是一无所有。这样说比较确切一点。像他这样子的人，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因为他并不敬畏神，也不认识神，所以在神的眼中呢未必算得上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诗篇111篇第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大家看到没有，一个懂得敬畏，一个人他懂得敬畏神了，他才得以进入到智慧之门。但是我们还不能停留在这个开端上，我们的智慧还要不断的成长。那怎么样才能够成长呢？那就是要对神有更多的敬畏，有更多的认识。我们还必须要对生命、对人生有深刻的体会。什么样的体会呢？诗篇第90篇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人生。那这首诗是摩西对人生的一个深刻的感悟，他的感悟也应该成为你我的感悟。摩西呢，他向耶和华说，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那当一个人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啊，那他就会发现自己在世的日子是非常的有限，因此呢，他就会得着智慧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人的一生在两件事上，通常是在两件事上挣扎。哪两件事呢？那么这两件事就是，一个是抓住，一个是放下。这两件事啊，说起来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可不容易，必须得有智慧，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什么东西要抓住，什么时候要抓住，什么东西要放下，或者是什么时候要放下。摩西他就有这样的智慧，因为啊，他抓住了神的应许，他宁肯放下他在埃及王子的地位，那他也要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不是在埃及，而是在迦南美地。我们看使徒保罗，他也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所以他懂得抓住，他懂得放下。那他呢，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他宁肯放下他在犹太教中的大好前途。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够成为保罗所说的智慧人呢？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下面3点。第一点，我们必须要认知生命的有限，我们要数算自己在世上的日子。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握今天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要活在过去，我们也不要幻想未来，我们必须要把握住现在。那第三点呢，是我们必须要在有限的年月里边寻求神的旨意，而且我们不只是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还要遵行神的旨意。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认知生命的有限。保罗在刚才的经文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什么样的人是糊涂人呢？糊涂人通常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得过且过。一个糊涂人从来不会想到有一天他的生命会来到终点。那一个糊涂人呢，也不从来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要有见主面的那一天。那么见主面的那一天呢，就是要向主交账的那一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是知道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结束，那么但是呢，知道生命会结束的人仍然我行我素，仍然享受最终之乐的人大有人在。所以保罗要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也许你看到这几句话你感到很奇怪，做智慧人和谨慎行事有什么关系呢？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里的谨慎行事这几个字啊，并不是让我们做事要小心，让我们为人要低调。在英文钦定本圣经里边呢，他用的不是 be careful， 不是用 be cautious， 而是用了一个特别的词。这个词呢是 circumspect， 也许我们中间不一定人都知道这个词，在以前我也是对这个词我也觉得很生僻的。但是我觉得我查考了这个字呢，它和希腊文原文的字意思更加贴近。这个字呢是一个复合字，也就是把两个字根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字。那么第一个字呢就是 circum， 第二个字呢是 spect。看到 circum， 我们就很容易会想到 circumstance， 是吧？这个词 circumstance 意思就是周围的环境啊，环境这个词。而 spect 呢，就是景观。这两个字呢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四维环境的景观。如果要是用作动词的话，那就是我们要环顾四周。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智慧。人生在世啊，我们需要经常的环顾四周，这个是谨慎行事那个字的原意啊，要经常的环顾四周。弟兄姊妹，每当你环顾四周的时候，你就会有什么发现？你是不是会发现说四周都是人瑞啊，每个人都长命百岁，并且都活得很健康，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实际上正相反。当我们今天环顾四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会发现到处都是疾病，到处都是苦难，到处都是战争，到处都是天灾，不是吗？有很多的人在天灾人祸中，或者是在恐怖袭击中死于非命，很多人甚至年纪轻轻就得了癌症，英年早逝的人大有人在。不要说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听过的人，就是你身边的人，你的亲人，你都会发现有很多人还很年轻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每当我们环顾四周，越看到这些，你就越发感觉到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是何等的有限。远的不说，说近的，就说这个月的11号那一天，这个旧金山是这个华人市长李孟贤，是吧？是在当天晚上在 Safeway 在买东西的时候，突然心脏病突发就倒在地上，然后抢救没抢救过来，12号的凌晨他就去世了。这是头一天他还在那开会，还在这计划着未来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过两天在旧金山那个市府大楼就为他举行追悼会，大家就在为他抬棺材了。人的生命脆弱不脆弱？也就在那个同一个时期，我在旧金山的一个朋友啊，平时都是非常好的，他身体很健康，也才是六十多岁啊，非常注重锻炼，非常注重养生，向来吃饭都是吃个七分饱，不要吃得太饱。哎，那个他的饮食非常有规律，也非常养生，经常活动。那天就是打乒乓球，他打乒乓球打得非常好。你看他这人，这是长得是满面红光的，气色非常好。每天都要锻炼的很多。那天就是打乒乓，打了一个小时，等他太太进屋，恐怕还不到20分钟，出来人已经不行了，躺在车库里，车库那个乒乓球桌旁边已经不行了。后来就没有抢救过来，就去世了。所以弟兄姊妹，环顾四周，你看到了没有？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有限。美国据他们统计啊，美国男人的平均岁数大约是78岁，或者是多一点。那这个女性呢，大约是80岁那样子。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活得超过了这个平均的寿数。如果按照这个寿数，我为自己算了一下，我是人生大概也就还有5700天左右，5700天呢，多有限呢！你会不会感到很吃惊？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可以活15000天，或者还活20000天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的平均寿数告诉你还有多少天，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握他还有明天。我们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因为雅各书在第4章14节里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我们环顾四周啊，我可以说出一大堆人来，昨天还看到他，今天就已经不在了，撒手人寰了。上个礼拜天他还活得好好的，今天就不见了。就像圣经所说的，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的生命就如飞而去。我们尽可以去想，尽可以去推测到底我们的人生还有多少天，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握他能够拥有明天。所以说生命非常的无定，非常的有限。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改变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未来。身为一个基督徒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未来呢？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人灌输一种观念，说时间非常宝贵，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对吗？我可以跟你讲，时间绝不只是金钱。那么时间，我们可以用时间来赚取金钱，但是你从来不可以用时间去用金钱去买时间。有许多人耗费了一生的时间呢，赚了很多的钱，到最后的结果是他没有时间来花他所赚的钱，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人已经在天堂，但是钱还在地上的银行，哈哈。但是更糟糕的是，人根本就没有在天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时间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永远的活着。在前不久，在美国的 People 这个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叫 Dead Ahead， 意思就是走向死亡。其中说到，在不久前有了一个新的发明了一种新的手表，这个手表就被称为 Dead Ahead。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个手表很特别，就是说只要你输入你是哪一个族裔的人啊，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再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他就可以根据联合国的平均统计数字告诉你能活到多大的年龄啊。然后呢，每一天都会告诉你还有多少天可以活。 这个所以每次你看手表的时候啊，你都会知道每过一天你的人生就少了一天，这就是 dead ahead 啊，它会让你感到死亡很真实。那么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啊，我就觉得与其称这款手表叫这个叫表，还倒不如称它是这个倒数计时器啊。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来看这个东西呢？我想倒数计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有它的积极的意义的啊。对于一般人来讲，倒数计时就是每过一天就接近死亡一天，而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当我们每过一天，我们离见主面的日子就近了一天。这两种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如果你在基督里用倒数计时的态度来度你的人生，你就会得着人生的大智慧，你就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就会分辨什么事情你需要在乎，什么事情你不需要太在乎。因为这个你要见主面了，你在乎的是我将来要拿什么来交账，你在乎的是我在神的面前将来能不能够站立得住，能不能够被神称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你不需要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太在乎今生今世的那些计计较较，那些恩恩怨怨，那些儿女情长，因为这许多的事情，那些暂时的那些物质的事情，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都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用这种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大家都熟悉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以前的拳王哈，这个叫Mike Tyson， 他一生赚钱无数，但是呢，他退出拳坛之后的生活是非常落魄潦倒。那有一次呢，他对媒体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My whole life has been a waste。”我整个的人生都浪费掉了。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有勇气说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不到40岁，他的 whole life 还没有完全的 wasted。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当你回顾自己的过去，你一定会发现，你过去的生命有多少被浪费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智慧去面对我们未来的人生。曾经有这样一个病人，他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肺部有一个阴影，于是呢，这医生呢就给他又做了切片检查。做完这个检查之后呢，医生就对他说，2个礼拜之内如果你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就没有什么事儿，那就安心吧。那么那2个礼拜你想他会怎么样？如坐针毡啊，寝食不安，每时每刻他都在等着这个电话，等着那个报告。还好2个礼拜之内他没有收到任何的电话，于是他就安心了，他就又回到他原来的那个生活，每天又是熬夜，又是抽烟喝酒，又是四处的应酬。没想到过了1个月，这个医生突然又打电话来了，说我有一个坏消息告诉你，说你的切片检查报告啊出来了，说显明你是得了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最多也就是活不过3到6个月。那么这个人听了之后怎么样？这时候拿着电话，简直就跟五雷轰顶一样，在那呆若木鸡。但是他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那个医生又跟他说很抱歉，我还有更坏的消息要告诉你。这个人就想，这个消息还不够坏吗？还有比这更坏的吗？这医生是怎么讲？他说，本来我应该1个半月之前就告诉你的，但是因为我的护士把报告放错地方了，也就是说，那我今天再告诉你，意思也就是说，他在世上的日子连3到5个月、6个月都不到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如果要换做你我的话，你会怎么办？你还会我行我素吗？感谢主，圣经让我们知道每过一天 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就近了一天。既然谁都没有把握到底还有没有明天，我们就必须要把握现今的机会，过好今天，过好每一天。好，第二点，就让我们来看把握现今的机会。什么叫把握现今的机会？要理解这句话，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人生。有人这样说，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你在回忆过去，同时你又在计划未来所错过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是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当下。我们人常常活在过去，我们常常憧憬未来，但是我们常常却 miss 掉，却浪费掉现在。这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所要教导我们的，要把握现今的机会。首先让我们看什么叫爱惜光阴。刚才我们读的说要爱惜光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许多人呢把这句话理解为要善用时间，有这个意思，但不全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要好好查考这句话。在圣经原文里边，光阴这两个字有两个不同的表达。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认知的光阴，也就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连续不断的时间，英文呢是叫做 time。 还有另一种表达，是指生命中的某一个片段，某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英文中叫 the time， 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那么在这里边的，这我们刚才读过的说爱惜光阴是属于哪一种呢？是属于第二种 the time， 并不是我们所常常所讲的是说 make the most of time， 这个是充分的利用时间。实际呢，我们所今天所讲这个意思是 make the most of the time， 意思是你要好好的抓住那个时机，因为时机是可以错过的，时机错过去就不再来了。神借着保罗提醒我们，今天要爱惜光阴，就是要我们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因为机会是稍纵即逝，一下子就会溜走，过去就不再回来了。在希腊神话里边有一个机会之神，或者叫机遇之神，这个神的模样长得很奇怪，是吧？他这头发是长在前边的，不是长后边，后边后脑勺是秃的，是吧？然后呢，他背上长两个翅膀，脚上也长两个翅膀，就是他走的是非常快。他手里拿着个天平，意思说这个机会给谁都是同等的。但是他迎面走来的时候，很少人能认识他，因为他是头发遮在前边的。但是一旦他过去了，你再想抓着抓不着了，因为他后边没头发。这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机会之神。说这个说得很形象。那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我们要把握什么样的机会呢？是把握赚钱的机会、投资的机会吗？还是把握住人生的这个，你是寻找伴侣的机会吗？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上生活所必须要的。但是这里讲的机会不是这个机会。曾经有一位弟兄，他这个脾气很坏啊，在家里经常打太太啊，有后来打太太打得受不了了，他太太就报警了，这一报警糟了啊，结果他就被抓进去了啊。那么教会牧师知道之后呢，就到看守所去看望他。那么这个弟兄啊，见到这个牧师眼泪汪汪的，就求牧师说：“牧师啊，你好好为我祷告，你赶紧给我保出去啊！求神给我第二次机会啊！当然也，我也希望太太能够给我第二次机会啊。”那牧师听他讲说第二次机会，那就是马上就跟他讲说：“你这不是已经第三次了吗？”那个弟兄不好意思说：“哎呀，这个我不晓得，这个。”他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再多给我一次机会。”那牧师后来就直截了当就跟他讲说：“你的姐妹到底是要不要给你第二次机会，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神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如何使用这个机会。” 你是把这个机会当做悔改的机会呢，还是把它当做再去犯罪、再去享受最终之乐的机会呢？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今天我们要把握机会，一切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为主做工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传福音的机会，我们要把握悔改认罪的机会，我们要把握饶恕别人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与人和好的机会，因为这些机会不是常常有的。很显然，神是公平的，是吧？他给每个人机会都是一样的，他给他门徒机会，他给彼得机会，他也给犹大机会。彼得他就抓住了机会，犹大他就是错过了机会。弟兄姊妹，能够把握住机会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再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要爱惜光阴。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他讲到爱惜光阴之后，跟着他说了一句话，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可能会感到很奇怪，爱惜光阴、把握机会和现今的时代邪恶有什么因果关系呢？因果关系呢？有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生活在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这个往往在这样的时代里，机会很快的可能就会被夺走。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里边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试探，也有很多的陷阱。魔鬼呢，就借着这些东西不断地在夺走我们的眼目，把我们的眼睛移开，从神那里移到这个世界，从天上移到地上，从永恒移到今生，以至于我们眼睛所看的都是什么？都是那些暂时的，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反而错过了神给我们许多蒙福的机会，失去了许多永远的宝贵的东西。马太福音里边有一句话呀，说得非常清楚，那里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地冷淡了。不法的事情在什么时代里会很多？当然就是在邪恶的时代。我们今天就看到到处都是不法的事情，政府不法啊，许多的人，老百姓也不法，在上在下有许许多多的不法。人们越是看到这些就越心灰意冷，那么许多人呢，他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我们不只看到这些，我们还看到什么样的爱心冷淡？是爱神爱人的心冷淡，而人们爱钱的心不会冷淡，贪婪的心不会冷淡，追求最终之乐的心不会冷淡。甚至今天教会中的有些基督徒也是如此，因着不法事情的增多，我们爱神的心、爱真理的心、爱灵魂的心冷淡了，我们也变得非常的世俗，非常的自我，非常的自私，我们常常想到的只是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把这段经文读到心里边去，把握住机会，不虚度光阴，不浪费生命。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在和时间赛跑，我们也是在和这个魔鬼撒旦在较力。好，第三点，如何爱惜光阴，如何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光阴，光阴既是时间也是机会，但是爱惜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这个爱惜，它仅仅就是指珍贵或者是你宝贵这个时间吗？在圣经原文里边，这个爱惜这个字用的也是很特别，也是寓意很深刻。他用的不是说你仅仅是珍惜时间，他用了一个字叫 redeem， 赎回时间。你是不是会感到很惊讶，时间一去不复返了，怎么还可以被赎回了呢？请你不要感到惊讶，君不见在现今的世上许多人不是都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要赎回光阴吗？ 如果你稍加留意，你就会在网络上、在报纸上看到很多医学或者是美容方面的广告，说可以为你赎回20年的光阴，让你看起来很年轻、很光鲜亮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的是实话，虽然是不大中听，不管你看上去年轻5岁、10岁或者是20岁，你永远都不会增加你的年岁，也不能够增加你的寿命。到底什么叫赎回光阴？赎回光阴就是要把握现今的这么一个态度，就是基督徒你要面对余生的一个态度，是要用赎回的方式。在保罗时代啊，赎这个字常常用在谁的身上？用在奴隶的身上。奴隶没有自由，但是当他被赎的时候，他就有了自由。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不是也常常沦落成为罪的奴隶吗？我们不是也常常做金钱的奴隶吗？我们不是也在做房奴、做车奴吗？我们不是也常常成为仇恨的奴隶，陷在苦毒和捆绑里面吗？但是今天神要把我们从这种奴隶的光景当中赎回来，要我们不要再做这些的奴隶，并且神要我们面对生命和人生的时候，也要用赎回的方式。我们必须要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血把我们赎了回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不是受神的奴役，而是在基督里边享受那种真正的自由，我们甘心乐意的来顺服神，来侍奉神，这就是赎回的意义。最后，我们必须要寻求神的旨意。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该怎样来回应这个邪恶的时代呢？那就是要寻求并且要遵行神的旨意。刚才我们读过经文最后一句，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无可否认，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是糊里糊涂，不太明白神的旨意，甚至呢有时候把自己的意见加上去，说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想知道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做糊涂人这句话的真正的意义，首先我们要明白保罗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这句话的。保罗他不是在他人生最风光得意的时候讲这句话的，而是被关在监狱里边说的。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搞错啊？一个这么伟大的属灵的人，一个服侍主服侍的那么辛苦的人，最后却落在了监狱的里面，你还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看你才是一个糊涂人。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可能会这样看待保罗。但事实上，保罗能够在监狱里说这句话，这就是说他在任何的环境中他都明白神的旨意。实际上保罗不仅仅是在监狱里说了这一句话，他还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了腓立比书第4章12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讲的，这个秘诀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这个秘诀必须要从神那里得到。保罗他得到了这个秘诀，所以他在侍奉主的一生中，虽然有高山有低谷，有顺境有逆境，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失去信心。他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他懂得神的心意。所以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他从来都不在那里怨天尤人，他总是在思想神到底要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什么功课。我们在人生当中啊，也会又遇到很多的不顺利。你是否也常常会问主说，主啊，在这许多的不顺利里面，我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不管是在你的婚姻，在你的生活事业和侍奉各个不同的层面，当 当你撞到了铁板，碰到了困难，你是不是也有说，主啊，我到底，你到底要给我什么样的功课要我去学习呢？你常常会有这样的态度来寻求神的旨意吗？过去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最早出国87年，那时候比较年轻。那有一次呢，那时候很有一些不适应。那有一次碰到很大的难处，使我经历了灵性的低谷啊，那以至于我发出很多的抱怨。啊，后来我的一个老师，一个属灵的长者，他听到了，他来安慰我，鼓励我。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When you are in manure, shut up.” Manure 是什么？不大好听的。我们中间有没有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典故的？当时我也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are in manure, shut up. 这意思就是说，当你在粪堆里的时候，或者牛粪也可以啊，所以你在粪堆里的时候你要闭嘴，否则的话你会满嘴喷粪。当时我不懂得这个话，我说怎么这什么意思呢，我就满头雾水。他就给我讲了一个美国的典故，他说这句话是有出处的，像我们中国的成语的出处一样的。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说到是有一只鸟，在冬天的时候，在严冬季节很冷，它飞不动了，它为了躲避严寒，它就飞到这个一个农庄里的牛棚里边，它看到地上有一堆稻草，它就钻到里面去取暖。刚刚觉得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一头牛突然拉了一坨牛粪，正好覆盖在这只鸟藏身的稻草上面。这只鸟就非常的恼怒，大叫倒霉，说我没有被冻死，这却要被臭死了。就在他那里大声抱怨的时候，他忽然间就感到了有一阵温暖，因为牛粪盖在上面很暖和。慢慢的，他感到自己失去的温度又回来了，体力也渐渐的恢复了，于是他就高兴起来。最后他兴奋到一种地步，他不由自主在那块唱起歌来。没想到正当他唱得高兴的时候，有一只野猫从旁边经过，听到这个牛粪底下这个稻草里边有鸟叫的声音，他就走过去伸出爪子就把它给掏出来给吃掉了。这个就是这句话的出处。弟兄姊妹，就是说这个预言实际告诉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哲理，给我们很多启发。到底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不要把你人生中遇到的牛粪，包括不好的事和人，都当作你的敌人。很多时候在你的生活或者工作当中，你遇到的一些事或者你周围的一些人，就像牛粪一样令你烦恼，让你讨厌，但是你不要把他们当作敌人，很可能他们还是化了妆的祝福。第二个启发就是说，当你身处困境的时候，你不要一味地在那里张口抱怨。当事情逆转了，柳暗花明的时候，你也不要在那里得意忘形，像那只鸟一样。你最好呢是 shut up， 否则的话，你会弄得满嘴是粪，或者是呢，甚至招来灭顶之灾。第三个给我们的启发是，许多人身处困境的时候，都想求解脱，巴不得有人拉你一把。但是真的把你从牛粪里拉出来的未必是好事。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 When you are in manure, shut up. 不仅仅如此，我们还要超越环境。就像大卫王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对我的受益很深的。大卫他说，若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就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今天临到我们身上的许多事情，不管是不是出于耶和华，在你还不清楚神旨意之前，最好 是闭口不言，忍耐等候。不可否认，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是在困苦当中，他有很多的委屈一直在那里叫屈，他有很多的苦毒一直在那里不断的吐苦水，结果是越来越苦。使徒保罗不是这样子的啊，他得到了能够胜过一切环境的秘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在2007年最后一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听到这个信息，我们都能够有所领受，有所得着。那么让我们听从圣经的教导，努力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不在乎我们的生命长或短，不在乎我们在地上富贵还是贫穷，我们在乎的是不是把握了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寻求神的旨意，为神而活。这是我今天和大家所要分享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这一年末了的时候，主，你把这样宝贵的经文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思考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怎么样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做一个智慧的人。亲爱的主，你是创始成终的主。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你对我们是那样的恩待、保守和看顾，也给我们许多的祝福。我们愿意把新的一年继续仰望交托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